叔跟婶儿汇报了棚里的所见所闻，也觉得崇文不像是诚心的男朋友。婶儿武断地下结论说，现在不是，以后有可能是。叔让他少看点电视剧，别老把人和人的关系往庸俗的地方想。婶儿说，那我想不通啊，什么关系没有，让他们白住，这图什么呀？叔说，那个地方真不咋地，乱七八糟的，就是有张床。又说，诚心肯定还是受不了婶儿的脸色才走的。婶儿一摔遥控器说，行啊，那你给请回来呀。叔自知多嘴，解释道，
不是这意思，我也没说你不对啊，他们要觉得那样自在就随他们呗。
他让媳妇儿以后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好，反正又不见面，费不了什么劲。婶儿呵呵一笑说，呵呵，我可记不住他的电话啊。叔直摇头，女的都太记仇了。荣轩想了一晚上，第二天跟安说，从发展的角度来考虑，这期想带诚心做人物采访，锻炼一下新人。他观察过诚心，笔头不错，如果真能够带出来，对杂志，对他个人的发展都好。安没想到荣轩竟这么周到，大大的赞扬了一番。得到了安的首肯，荣轩便跟诚心说了这事儿。人物专访是杂志最重要的部分，做得好会在行业里很有前途，要珍惜给他的机会。诚心万万没有想到，一时之间兴奋不已，深感以前错看了荣轩，赶紧做功课拉采访提纲。编辑部里总有各种时尚杂志，并不是安买的或者是他让人买的，伊娜来坚果之前就有这个习惯。对他来说，买杂志不算花钱，这些杂志放包里可以当砖头防身，放编辑部可以业务学习。一开始大家还夸他几句，后来也就不见外了。崇文是不太看这些东西的，怕记性太好，下意识的给脑子里留下些没质量的印象。这天也不知道怎么就手欠了，想来是天意。他随便地捡了一本还没有撕开膜的杂志带进了厕所，再出来的时候就脸色铁青，一整天都没再说几句话。反正他平时话也不多，众人倒也没觉出什么异样来。晚上回家，葛一清难得没有出去，他新制了套吉他英雄，老想着一气儿通关。见崇文在边上欣赏他狂野的拨弄没弦的吉他，越发的有炫耀的身姿。崇文去厨房拿了一听啤酒，回来抱在手里接着看。葛一清大声问，有饭吗？崇文说了句什么他没听见，又问了一遍。崇文又说了句什么他还是没听见。崇文过去把电视给关了，葛一清尖叫道，
嘿，你干嘛呀，我这就弹完了。
崇文从包里抽出那本杂志扔在他面前，葛一清一看封面，犹豫了一下，硬着头皮翻到自己那页，问，
怎么着，把我拍得挺棒的吧。
崇文的酒快速地喝完，啤酒罐顺手捏扁扔进了垃圾桶。葛一清有了一种很不安全的预感，谄媚道，
呵，吃过了，够有劲儿的哈。
崇文坐下来说道，
说说吧，拍得挺有意思哈。
是吧，我也觉得那摄影师特有想法。见葛一清态度不太老实，崇文诱导道，
来说实话，你跟他有一腿吧？
呵，您这话怎么说的呀？葛一清的眼珠子一通乱转，
说吧，到底有没有呢？
目前为止，崇文的态度都非常的平静，葛一清却幻听到隆隆的炮声，敌人就要打过来了，是弃城而逃还是誓死反抗呢？他问，
您先解释一下什么叫有一腿啊。
见崇文的目光如匕首如头枪，他说，
我就觉得拍得挺好的呀。
崇文还没急，甚至带着几分耐心，
葛一清，我是干嘛的呀？我也是拍照片的，
这种眼神，这种姿势，你们俩要没有全面深入的交流，拍得出来吗？葛一清先急了，把吉他往边上一踹，
我就说一遍，没你想的那样。
你整天死气白赖的黏着我，就是给我看这个的？
看这个怎么了？
葛一清用最刺痛人心的话来表示自己有理。
你看看人家拍的是不是比你好呀？人家拍出了我的灵魂。
哼，您还有灵魂呢？别吹了您。
葛一清倒恨不得崇文上来抽自己一顿了事，他最恨崇文阴阳怪气。哎，崇文，你能不能看得起我点啊？你怎么就那么拧巴呢？就喜欢居高临下的跟女的混，你变态吧？我还没说你呢，你就来说我。你让你们杂志社那北漂搬你棚里住，那什么意思啊？特能满足你的施舍欲是吧？
崇文懒得听他东拉西扯，淡淡的说道，你给我卷铺盖滚蛋。
你可真他妈自私。
我自私？我自私我还一趟一趟回来跟你好。
葛一清说，多明白呀，别人谁还这么上赶着求他呀，回来才能显得宽宏大量不计较呀。你这种永远上不了台面的三流摄影师，现在你找着后备队了是吗？
葛一清豁出去不讲道理不计后果不过了，每句话必须弯下一块肉接上一盆血。
崇文惊叹道，
你也太泼了吧，前所未见，史上第一。两个人生活在一起的时间长了，随时随地可以扯过一堆事儿，互相攻击。
葛一清整天一肚子小火孤独着，这不让拍那不让拍，不让签经纪公司，什么都得经过他崇文，弄得条件如此好的大模到现在还是大野模。他反客为主地骂道，
怎么那么爱把着呀？要爱把着能给我揽活也行啊。
好嘛，我天天跟家里蹲着，您还说我靠你养着，我靠得累。
崇文就知道愤怒出诗人，闲出大喷子，真说不过他。
葛一清看崇文不语，以为在气势上压倒了对方，乘胜追击道，
雌雄了吧，啊，现在棚里有了后备队，天天把分手挂嘴边上，亏你说得出口，你耽误够了我啦。
行，我赔，但咱说好了，这回分了，谁再提和好，谁是孙子。
女的提，女的就是孙女。
太残忍了，葛一清想不通，怎么能这么残忍呢？不就几张破照片吗？至于的吗？一时情迷意乱，那都是难免的，最后不还是回了这个家吗？
崇文非让葛一清说是不是有事儿？
怎么着，不敢不承认吧？啊，没咋地，你能这样吗？
葛一清，你干什么不重要，但是你不能瞒我。
好，我告诉你啊，咋地也没咋地，他想跟我咋地，我最后关头拒绝了，因为我就喜欢拧巴的，他他妈不拧巴没劲。
一想到真是这么回事，葛一清不禁大大的委屈。两个人脸红脖子粗的对峙了一会儿，崇文咬牙道，
最后关头之前你们干嘛了？
两个人都不再说话，视对方如空气，却又都竖着耳朵，生怕落下了一个反应。屋子里一静，感官因此更加的敏感，屋里常年熏出来的烟味都浓了几个度。最终葛一清松了口，提出一个奇怪的条件，说同意分手，但前提是得把这房子卖了再分。既然崇文觉得屡分屡合不是回事儿，分了手还住一块儿，就总也分不了，那就把它处理掉再说。
崇文已经喝得有些呆滞了，想了半天问道，
你什么意思啊？
葛一清重申，他一人过手里没钱不行，趁现在房价高，正好把房子卖了，一人一半，一拍两散，说得跟真的似的。崇文不信，现在有价无市，哪能说卖就卖呀？葛一清还是不想分，找这么一个借口拖着而已。葛一清说，
最起码我已经同意分了。 那我真找买主了。
找去呗。
葛一清钻进了被窝，又冒出来说，找着之前别让我听见分手这俩字儿，谁提谁是孙子。
崇文想，这家伙其实一点都不傻，这都是战略战术。
程心按地址找到酒店，荣轩已经到了一会儿了，并没有催他，还夸他提纲做得不错，甚至说了声谢谢。
等电梯的时候才突然想起来似的说，黄广告那边看了提纲，让加一个问题，因为这次版面左页是内文，边栏是一个卫生巾品牌的软广，所以程心的文章里要提到采访对象对卫生巾的好感，才能跟版式贴上。老艾也算没白设计版面。
程心震惊了，这怎么可能啊？
哼，怎么不可能啊？这种评委除了咱们杂志，谁给他上封面啊？就看你问的有没有技巧了。
行了，待会儿啊就看你了。
柴小千人不错，典型的台湾人，讲礼貌，爱说教，还会扮萌。采到尾声，荣轩感谢他百忙之中接受坚果的采访，一边用眼神催促程心。程心硬着头皮说，
柴先生，我还有一些补充问题。
柴先生请他慢慢讲，不要着急。程心说想加些有关家庭的部分，刚才谈了好多都是工作，但家庭对一个成功男人来说也占同等重要的地位，有时候可能更加的重要。
啊，听说你有一次还因为要给女儿过生日而没有参加半决赛的评委工作。
柴先生特别喜欢这些人性化的细节，答道，
我很高兴你提出这个问题，你们都知道的，现在连选秀节目的评委都要传绯闻，真是太夸张了。在这里我要说明，我非常非常的爱我的太太和我的女儿。
程心请他具体的说说夫妻在家里的分工。柴小千介绍他们是很传统的家庭，男主外女主内，老婆是全职太太，把家里打理的是井井有条。
程心问，那您闲下来的时候肯定也会帮他做些什么吧？
当然了，我会啊，我会帮他买东西啊，载他去购物啊，送他礼物啊。
程心天真烂漫地问，买什么东西呢？以您的知名度会亲自去便利店这种地方吗？
会啊，也会和街坊打招呼啊，我很亲民的。
程心瞪大了眼睛，口无遮拦似的，啊，那您会帮太太买女性用品吗？比如卫生棉之类的。
当然了。
柴先生虽然意外，仍然保持了风度。谁知程心得寸进尺，追问道，那您会帮他选牌子吗？比如说护舒宝啊，或者是其他的一些。柴先生有点兜不住了，但是见小姑娘一脸可爱，也不忍拒绝回答，只支吾着说还是要听太太的。
程心锲而不舍问道，那您肯定也有所了解吧？
哦，有一点，有一点。
柴先生一头汗，程心还是步步紧逼着。
有一种说法很美好，说卫生棉像爱人一样呵护女性，您觉得这话如何呀？
柴小千尴尬到狂笑，说程心说的有点道理。
程心满意了，现在完全可以写柴小千了解卫生巾。
他胜利地看看荣轩，心里却一颤。
荣轩表情之冷酷，像跟他有多么大的仇恨似的。
出了酒店，荣轩对着空气说，
哼，你还真有办法呀。
程心知道此时自己不能吭声。荣轩站定，微笑道，
明儿上午我要看稿，麻烦你开个夜车。
第二天上班，荣轩穿了双 Prada 春夏的厚底牛筋鞋，蓝底那款，不但个儿高了，走路都优雅了。伊娜眼热，问多少钱淘宝的，荣轩请他以后不要问这种涉及侮辱的问题。伊娜蹲下来细看，说起最近有个时尚达人的微博特别的红，叫我在北京天气晴。
那个人也买了这么一双，你俩不是一人吧？
他那是人送的，我这是自己买的。 然后荣轩还嘲笑伊娜攒钱不花，整天匡威，不知道到底谁是富家女。伊娜害臊地说，其实她也没那么富。小熊问，这鞋多少钱呢？程心进了坚果之后，恶补了不少时尚知识，抢答道，七八千吧。小熊深不以为然，问，穿了能破世界纪录吗？荣轩不高兴地说，这不是你们下流社会的人可以理解的。程心问荣轩，看他的稿子了吗？荣轩抱歉地笑笑。安出来问，明天案子开庭，谁去一趟？众人都抢着说自己有事儿，程心反应慢，便被点了名。听是法院，程心难免有点怕。荣轩说没什么的，见见世面也好。程心刚到被告席坐下来，呼啦的就上来了一堆的媒体，相机频闪。程心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掩面，继而想到，这不更像是一个犯罪分子了吗？于是嚷嚷道，不要拍我呀，我只是工作人员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话音刚落，媒体转眼就不见了。程心还纳闷，怎么都这么好说话呀？就看见慕容护着大浓妆的何冰冰如走红毯般的进来了。程心直吐舌头，没见领个判决书还穿晚礼服的。庭审很快，双方律师都没怎么发言就宣判了，还没冰冰到造型那儿做头发的时间长。坚果杂志侵权行为不成立，诉讼费何冰冰掏。记者们都觉得没劲，何冰冰莫名其妙如在梦里，看慕容他竟然还笑。完事儿，慕容去小姐，何冰冰追进厕所嗷嗷的乱叫，姓穆的，你不是说不会输吗？现在怎么这样？冰冰，你好歹得让我上完厕所吧，人有三急。冰冰不听，歇斯底里大发作。慕容不耐烦地说，我哪知道怎么这样啊，我又不是法官。你不是法官，你当初把胸脯拍得砰砰响。慕容说，法官也不能把胸脯拍得砰砰响啊。有个男的进来，看见浓墨重彩的冰冰，推到门口看门牌，小心地问，小姐您？冰冰跟没听见似的，
那些记者刚才说我智商负250。
那个人只得走了。慕容气愤地说，是太难听了，你没骂他们吗？冰冰突然明白过来，惊问，你是不是耍我呢，慕容？慕容思考了一下，答道，
我其实真没指望你同意告坚果，谁知道你不动动脑子，那么轻率的就答应了。
冰冰五雷轰顶，而门外的程心也懵了。慕容批评道，
你什么智商啊，你脑袋里那玩意儿平时也不用，真是的。
王八蛋，你耍我。
冰冰抓起一旁的墩布就抡，被慕容一把薅住腕子，你也太敢闹了，这是什么地方？这是法院的厕所。冰冰气的是浑身发抖，我这么信任你，我怎么你了？你要让我出这么大的丑，明天报纸上会怎么写我？林总看见会怎么说？他还会捧我吗？
我怎么知道他会怎么说？难道你不知道吗？你们俩关系那么好。
冰冰脑子再不好使，也懂慕容的意思了，气焰不见了一半，慌乱道，
你什么意思？你别听人瞎说。
瞎说？冰冰，咱俩一起四年了，你哪根筋活跃了我看不出来，就算是潜规则也没这么明目张胆的，我也大老爷们儿，你太不把我放眼里了。
原来你从头到尾就是在给我设套。
慕容说，设套有什么用啊，也得他何冰冰肯钻呢，他不钻算什么套啊？老林都觉得不妥，可他何冰冰愣说没事儿。看冰冰哭了，慕容也有点伤感。
女演员说你们智商低还真不是冤枉，为什么不多学点文化呀？你还不出去啊？那我出去了。
慕容出来看见程心，他笑容满面的招呼道，
还没走啊？我先走了啊，你有我的联系方式吧，
以后我有宣传的事儿还得找你们呢。
这件事儿给程心幼小的心灵以巨大的打击，特想跟谁探讨探讨。回办公室就崇文在，来龙去脉一说，崇文哦了一声问，怎么了？程心说人生观受到了严重的摧残。崇文冷漠道，
那是你人生观太脆弱了，那女的活该，自己干了对不起男朋友的事儿，还指望着人家帮她鞍前马后，也太缺德了，受到什么惩罚都是应该的。
可是如果一个人对不起另一个人，另一人的做法就得是也要对不起他吗？
崇文也不太肯定，说可能吧。程心失望地说，真想回老家。崇文说，
回吧，地球太危险了，不适合你。
官司赢了，万总的任务完成了，可是他还舍不得走，但是再不走，拜拜就要把他活吃了。安送万总到机场，听他诉了一路的苦，好像是真苦。安笑着说，这么对待仰慕您的女性，这不太好吧？
哼，我谢谢他啊，你替我谢谢他。
哎呀，真不带这么仰慕人的，我俩才见过几面啊，哪能生往上扑啊。
安说，拜拜是热情了点儿。
万总反问道，点儿？这到底是女作家呀还是女流氓啊？啊，算了算了算了，反正啊，我是来安抚你的，我的目的是让你知道，不管你遇到多大的困难啊，是可以往身后退一步的，我在。
安笑嘻嘻的听到后来也有些动容了。万总要他多保重，说有什么事儿直接说，别觉得张不了嘴。他停顿了一下，小心道，
私事儿也可以跟我说啊，咱们是朋友，千万别见外。
安推他赶紧去安检。万总边走边回头招手，
心里有事儿一定要告诉我啊，保持联系啊。
安的脸上挂了一个淡淡的笑，衣袂无风自飘，说不出的凄楚。万总往回走了两步，伸手示意要抱抱。安见左右没人，咬了咬牙走上前去。
小说《穿动物园的女编辑》已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，作者赵赵，演播小曾，编辑张璐。